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
请听明慧修炼园地，运用法律救众生专辑。本专辑是明慧广播对已播出节目的专题荟萃。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简化后的中共有关法律条文很容易记住，作者法成，内容由公益论坛提供，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8月15日。在中共协党政法委610邪恶操控下，近期在中国大陆各省各地都出现了敲门、清零、有奖举报法轮功学员的恶行。法轮功学员在讲清真相的同时，利用协党制定的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反迫害，证明迫害法轮功违法，唤醒民众，维护法轮功的合法权益，也是制止迫害的一个办法。我从明慧网上摘录了一些法律条文，为了便于老年同修记忆，不占用同修太多的记忆时间，经过简化后的有关法律条文很容易记住。第一部分，非法骚扰的表现。这里的非法骚扰行为包括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违法的、不合理的、歧视性的行为及对待，比如社区居委会、派出所或街道上门登记居住人员信息行为，以及上门要求法轮功学员签订保证书之类文件的行为，比如派出所警察随便要求法轮功学员去派出所一趟，或打电话要求去派出所按指纹、采血、做笔录等行为。比如社区居委会、派出所或街道监视跟踪法轮功学员的行为。比如派出所警察强迫法轮功学员搬迁的行为。比如社区居委会、派出所或街道打电话或上门要求法轮功学员参加洗脑班的行为。还有2017年针对法轮功学员的敲门行动，到法轮功学员单位约谈法轮功学员的行为，还有敏感日或每年不定期的对法轮功学员打电话或上门所谓的关照行为等等。第二部分，非法骚扰行为违反宪法和法律。一、非法骚扰行为侵犯公民的宪法权利。宪法第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法治国家。宪法第3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宪法第36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宪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宪法第38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宪法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对于参与的警察，还可以打12389进行投诉。对法轮功学员基本权利的侵犯已经构成违法，情节严重的会构成犯罪。二、非法骚扰行为违反行政法。行政法目前没有统一法典，但依法行政原则，也叫合法行政原则，是行政法的首要原则，这是行政法理论界和实践中的共识。依法行政原则要求无论行政立法还是行政执法都必须有法律依据，否则就是违法行为。针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骚扰行为都没有法律依据，是行政机关及派出所的自我授权、自我扩权的违法行为。三、非法骚扰行为侵犯公民的民事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0条，公民享有肖像权、 未经本人同意，不得以盈利为目的使用公民的肖像。第120条，公民的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根据民法总则第110条和民法典第110条规定，自然人享有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荣誉权、隐私权、婚姻自主权等权利。在对法轮功学员的各种骚扰行为，就是对公民人格权，包括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的侵犯。法轮功学员有权利拒绝并利用各种法律手段制止。四、非法骚扰行为违反刑法。非法骚扰行为情节严重的，会构成刑事犯罪，可能构成诽谤罪、非法剥夺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罪、非法拘禁罪、非法侵入住宅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自由罪、滥用职权罪等犯罪。刑法第238条规定，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245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刑法第246条规定，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刑法第251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非法剥夺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和侵犯少数民族风俗习惯，情节严重的，处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刑法第253条之一第三款规定，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刑法第397条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或者玩忽职守，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部分，信仰合法，迫害有罪。一、法轮功是正法。任何政府无权规定和认定正教与邪教，法律也无权规定和认定正教与邪教，因为法律仅仅规范人的行为，而不规范人的信仰。信仰是天赋人权，中共邪党只是利用了手中的权力，制定了所谓的刑法300条、相应的司法解释，以及所谓的认定14种邪教组织的文件，这些在本质上是违反法律的，必定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其实，中国现行的相关规定并没有涉及到法轮功。公安部全面认定邪教时，根本不包括法轮功。法轮功不是邪教，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14种邪教里没有法轮功。公安部2005年4月9日颁布了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自2005年第39号。在这个通知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七种，分别是一、呼喊派，二、门徒会，三、全范围会，四、灵灵教，五、新约教会，六、观音法门，七、主神教。公安部认定的邪教组织也有七种，他们是一、贝利王，二、统一教， 三、三班仆人派。四、灵仙真佛宗。五、天父的女儿。六、达米宣教会。七、世界以利亚福音宣教会。非常明确的是，即使在中国现有的相关规定中，邪教组织里也没有法轮功。二、两高对刑法第300条所做的司法解释，因违反宪法、立法法而无效，不能作为判案依据。举例说明，认定意见源于2017两高司法解释及2017年法释3号文件第15条，原文是，对涉案物品是否属于邪教宣传品难以确定的，可以委托地市级以上公安机关出具认定意见。认定意见不在刑事诉讼法列举的八大证据之中，公安机关出具的认定意见属于非法无效证据，不能作为判案依据。三、刑法第300条根本不适用于法轮功学员。刑法第300条第一款，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破坏国家法律法规实施这一罪名，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二是破坏法律实施。从上面的论述中可以明确，从法理学角度和现行的法律法规规定看，法轮功不是邪教，同时也没有谁能指出法轮功学员破坏了哪一条法律法规的实施。四、法轮功书籍及相关资料是个人合法财产。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如下。新闻出版总署令第50号。新闻出版总署废止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的决定，已经2010年12月29日新闻出版总署第二次署务会议通过，现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生效。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冰杰，2011年3月1日。在废止的第五批规范性文件目录中，我们可以看到，第99项是由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文件，关于重申有关法轮功出版物处理意见的通知，文件号是新出图1999年933号文件，此文件发布时间是1999年7月22日。第100项，由新闻出版署发布的文件，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非法出版物，进一步加强出版物印刷管理的通知，文件号是新出记1999年989号文件，此文件发布时间是1999年8月5日。第三部分，从行政复议、行政诉讼角度应对。公务员法第54条是，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公安部公安机关执法细则第二章说，执法主体 2-01执法权限和资格规定，公安机关执法警察须是在编在职的公安警察，警务辅助人员不得从事国保、技术侦查、反恐怖以及所谓反邪教、案件调查取证等工作。也就是说，辅警参与是不符合法定资格和执法权限的要求的。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法第二条和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分别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和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有权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依据行政复议法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只要公民认为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就可以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这里的合法权益包括宪法、民法及其他法律赋予公民的所有权利。当这些权利被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侵犯时，都可以申请行政复议 或提起行政诉讼。对于派出所及警察的骚扰行为，可以向区政府或市公安局申请行政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还可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街道的骚扰行为，可向区政府申请复议。对复议结果不服，还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也可以直接提起行政诉讼。对于社区骚扰，因其受派出所或街道指使，可将这种指使理解为委托，受谁指使就以谁作为对象申请复议或提起诉讼。也就是说，以派出所或街道作为行为主体来提起复议或诉讼。针对政府信息公开的答复提出的复议和诉讼，时效上没有问题，只要把握好复议60天，诉讼6个月就可以了。更详细的应对措施和方案，同修们可以到公益论坛咨询了解。总之，我们把握救人的基点和使命，以法为师，才能走正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本地请律师具体做法的一些交流，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0年9月14日。同修被迫害后，在洗脑班、派出所、拘留所、看守所、监狱时，外面的同修都在采取各种方式积极营救，有的发正念，有的写劝善信，有的将收集到的电话发给海外同修打电话制止行恶，有的请律师介入营救，取得很大的成效，也震慑了邪恶，但过程中也暴露出了一些不足。从过往很多案例来看，最大的问题主要是如何请到一个合适的律师，如何摆正与律师的关系，如何充分发挥本地律师的作用等。本文中所列举的一些做法，很多都是本地营救同修过程中实践过的，其做法的本身有的来源于明慧网，有的来自于公益论坛。由于不同时期会有不同情况出现，而且相关做法也在不断的完善之中，在这里写出来作为交流，不足之处还请同修们指正。一、迫害发生后，先从请本地律师会见同修开始。迫害案发生后，不管处在迫害的什么阶段，都可以从请本地律师去会见同修做起。我们往往先到看守所、法院附近走一走，这里有很多律师事务所的窗口营业点，有的甚至在路边摆张桌子就接待服务。我们经过时放慢脚步，他们会主动询问你。很多负责接待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律师，俗称黄牛，只是负责招揽生意。其名片上虽然写律师事务所字样，但在个人姓名后不写律师，也没有职业证号码。黄牛的收入靠每个案子的提成。我们去时只说要单独会见一次。我们本地的收费市场价格是1000元会见一次，讲一下价，最低500元可以。而如果到写字楼内的律师事务所，他们的会见收费有的2000元一次，形式上看起来比较正规些，但是对我们一般会见来说，高收费的律师也未必起到太突出的作用，有时候反倒顾虑更多些。和黄牛谈好价后，他马上会打电话找一个律师过来对接。二、本地律师会见前的准备工作。会见前，我们先准备好非法拘留证或逮捕证的复印件一份，同修的直系亲属的身份证复印件一份。如果家属有顾虑，不愿意提供身份证，那就把自己当成家属，准备一份自己的身份证复印件。因为有一些家属不愿意配合同修委托律师，我们就直接以家属的身份委托本地律师，只要手里有拘留证或逮捕证就可以。 提供一下我们的身份证复印件即可。这是我们本地的基本做法，其他地区根据情况而定。当然，也有的律师坚持说要直系亲属来委托，就告诉他家属因各种原因来不了，请他去窗口直接递交，很多都成功了。我们是修炼人，是超常的，我们的正念是有威力的，不行就再换律师，直到成功。负责协调营救的同修对每个迫害案都建立档案，如同修的姓名、性别、住址、民族、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单位名称、职业、婚姻状况、家属的信息和联系方式，构陷案的基本情况，同修此前是否被迫害以及迫害经历等，信息越详实越好。如果出现新情况，就及时更新档案，档案信息要由可靠的同修负责，注意相关信息的安全和保密。详实而完整的档案信息对于我们向各个部门和机构递交法律文书、举报、投诉、控告非常有帮助。非法的拘留证或逮捕证等各种文书最好扫描或拍照保留，并打印几份随身携带备用。另外准备几份打印好的辩护意见，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的辩护词。当然，如果你手里有比较成功的实际案例，如起诉书、判决书、辩护书更好。在公益论坛搜索全国各地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会看到全国各地很多检察院撤诉或者不予起诉的案例。这些案例从事实角度可以增加律师的正念。另外再准备几个真相 U 盘或 TF 内存卡，内容主要是以法律方面为主，便于随时提供给相关人员。三、对本地律师的考察选择。首先了解一下律师对法轮功的基本认识，询问之前有没有做过的案例，一般几句话就能了解。比如律师说，法轮功在全世界都可以练，就是中国不让练。我出国看到有很多法轮功的人，领导不让我们接触、了解和接资料，我就是要去听，等等。这种有基本正念的就可以，完全被邪党灌输谎言毒害的律师也有，暂时留下他的联系方式，以后再说。四、对本地律师会见提出的要求。一、要求此次会见是单次会见，委托书上应注明单次会见，提供法律帮助，也就是说只签订会见一次的委托。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一个当事人只能请两个辩护人，一审我们要请的律师是一个，还有一个是留给家属辩护人的。二、要求律师按我们提供的问话提纲做笔录。三、笔录我们要求阅读和摘抄，但我们声明不拍照、不复印、不外传。四、强调笔录做完后不需要里面的同修签字，这是为了消除被迫害同修的疑虑，把律师当成邪恶派的说客等。六、强调对同修的坚持信仰、讲述真相的做法，律师不要发表对错的观点，更不要与同修去争论，只要求按我们的提纲去提问并如实的记录就可以了。在这过程中吸取以前的教训，目前我们一直把握一个很主要的原则，会见应该保持一直始终由一名同修主导。有时因为家属在现场参与，知道了律师的电话，律师利用家属的法律知识不足或急切的心理，提出一些不符合我们的做法的建议，干扰了同修主导营救的大局。律师、家属和参与同修三者因观念不同、目标不同，导致相互起到干扰作用，甚至同修与同修之间也会因为认识的不同起到阻隔的作用。所以主导会见的同修应有全局意识，明确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如何做，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能决断不犹豫。建议今后一直由此同修委托律师，每次会见的律师可以不同，但因为一直由这名同修负责会见，比较有连续性和整体性，出现突发情况也能应对。营救同修建议两至三人成立一个小组，成员之间用明会信箱保持沟通， 要有安全意识，特别要注意手机安全。主要负责人应有一定文化，有过迫害经历，具有一定的法律知识，对民会网或公益论坛要认可，就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律师会见时读给同修的信中，最好讲述一个只有同修信得过的人和同修才知道的事，目的是让同修放心，家属有什么话可以在信中交代清楚。交代律师不要和当事人在修炼法轮功的对错问题上争论，是因为我们的同修在这里面的状态不同，因为此事律师和同修发生过不必要的争论，从而影响了我们让律师去会见的目的。这也是为什么请本地律师会见，首先要对律师有一个初步的考察的原因。五，给律师的提问提纲。提纲包括迫害发生的时间、地点、情节，哪个或哪几个部门参与，叫什么名字、警号、手机号，有无搜查证、有无扣押清单，在哪些法律文书中签过字了，抄走了哪些物品，是否对扣押物品进行了指认，在哪里做的笔录，做过几次笔录，如何做的笔录，笔录签字了吗，是否看过核对过笔录，是否受到过刑讯逼供，有无需要外面同修办理的事情。要求里面的同修下次会见时一定要带纸笔，如果条件允许，他可以将收集到的信息和要交代的事项在会见时念给本地律师记录下来，同时律师念给他的内容同修也方便记录。我们对同修在这个阶段的法律意见和法理上的交流，我们对如何正确的做笔录的意见，其他需要交代的注意事项。六，签订会见委托书并进行会见。会见如果是家属作为委托人，可以和本地律师约定好时间和地点后，同修带着家属来双方见面签订委托书。如果是同修作为家属委托会见，可以当场签订委托书，马上会见。七，本地律师会见后的工作。会见后与本地律师一起看笔录并仔细做好记录，向本地律师详细了解同修的精神状态，向本地律师咨询并听取他的法律意见，向本地律师要回我们写给同修的信件，向同修的家属通报会见的情况和我们目前的看法。如果有多名同修参与，大家互相应交换一下看法，对下一步的营救和会见提出方案，回到家后应及时更新档案。在与律师的接触过程中，可以准备好瓶装水，有些看守所在郊外，能汽车接送更好，可以在车辆行进和等待的时间中相互沟通交流，这时自然会对案件有评价。此时可以将准备好的辩护意见、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全国各地无罪释放法轮功学员的案例送给他了解，沟通过程中应语气谦和，不过多地提出反对意见。很多律师第一次接触法轮功的构陷案，其中的邪党、江泽民集团等词汇可能会触动到他，这时应发正念，清理他思想中不好的东西，讲真相应平和，不触动他恶的一面，让他对大法的了解有一个过程，不可操之过急。八，选择正义律师参与案件出庭。经过几次会见同修后，本地律师对法轮功案件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对他们的思想冲击会很大的，会发生一个很大的转变。有的讲真相时就三退了，因为我们每次都是换不同的律师去会见一个同修，或者不同的律师会见其他的同修，大面积的在律师这个群体中去做，改变了之前长期依赖外省律师的局面，或者长期依赖一个律师的局面。根据他们的认识表现，我们可以进行不同的选择。如有的律师有正义感，愿意接本地案件，我们可以继续委托他担任一审、二审的辩护人，并要求完全按我们提供的无罪辩护内容辩护。有的还是对司法局、律师协会和国保有顾虑、有怕心，只愿意会见， 不愿意出庭做辩护，那我们就经常委托他们去会见同修，甚至于在迫害发生的第一时间直接去派出所要人，现场去维权。有的表示可以到本省外县去出庭做无罪辩护，相对压力小一些，那我们就与外县的同修取得联系，安排去外县开庭。还有的说愿意到外省去做无罪辩护，那我们今后也可以安排。因为我们都是在本地寻找律师，这样的话选择面也很宽，律师的压力也小，再加上是本地的律师，本地差旅费少，到外县差旅费也少，时间上能保证又比较充分，又是我们同修自己起主导作用，会见的质量包括做无罪辩护的质量都能相对保证。现在我们营救同修基本都是请的本地律师，一般一审也就是8000元，包含最低5次会见，签订正式的合同，要求提供发票，可以在他的律所内阅卷，只阅读或摘抄，不拍照，不复印，不外传，不让律师在这些方面有顾虑。本省外县考虑有差旅费，一般是10000元，其他要求相同。9，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利用本地律师会见同修，不必面面俱到，或者一定要看到什么实效，哪怕一次达到一个目的也很好了。觉得在哪些方面有不足，就在哪些方面去加强，去突破。觉得应该做的就去做，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哪怕只是传递一个问候。我自己本人也有过被迫害的经历，因为家属的不理解，同修拿不到我家人的委托。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一天、两天、三天可以有好的正念，可是在艰难的环境中，持续保持正念还是很难的。如果有律师经常来会见，和外面的同修形成整体，真是太重要了。尤其在监狱这个地方，如果有律师介入，对抑制邪恶是非常有利的。个人认为，营救同修不一定非要开庭请律师辩护，如果通过会见，里面的同修树立了正念，内外配合，同修自己都可以在法庭上为自己做无罪辩护，起到的效果是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律师也明白了真相，参与营救的同修也得到了提高，大家都感到今后面对无理的迫害，知道如何去面对了，同时也真正帮助了里面的同修，大家也形成了一个整体，在其中共同得到了提高，真正变被动为主动，人人都成了法律专家。同时这种方式费用也不高，花钱不多，真是一举多得。10，请本地律师会见的真正目的。本地律师会见看似简单，但本地律师会见的真正目的是什么呢？从师傅的点化中和一路实践中，我体会到，本地律师会见本身不是目的，利用会见这种形式，在反迫害中救度众生才是目的。记得在参与这个项目中，师父在梦中点化我，梦中的我在法庭上大声呼喊，我要抗议，我要抗议，我要抗议，连续3次。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天象变化下面要是没有人去动，还不能给常人社会带来一种状态，也就不称其为天象的变化了。师父在转法轮中又说，中国人讲天时地利人和，不同的天象变化，不同的天时会给常人社会带来不同的社会状态。师父在各地讲法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说，宇宙中旧的因素在我们做的这一切中，从整个正法形式看，在不断的使它减少，那么也就使这邪恶力量越来越小，他要想维持大面积的邪恶已经做不到了，他只能在局部行恶了，而且范围越来越小。从以上师父的讲法中，我悟到我们大法弟子要在正法这个天象变化下真正的去实修自己。在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初期，律师界的压力也是很大的，尤其是本地律师更是受到很大的阻力， 很多本地律师不敢去为大法弟子去出庭，但是随着师父正法进程的推进，天象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我们作为大法徒，应该在心性上提高上来，真正理解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这个称号背后的真正意义。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当时环境下也有一些气功师看病，那是为了配合当时那种天象。所以我们不能用固化的眼光看问题，认为同修被迫害，一定要请一个有名的正义律师，把希望寄托在一个常人身上。其实律师或者公检法司中的人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受邪恶的毒害，也在等着我们去救度。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一定不能本末倒置，把我们的使命，我们唱主角的位置让位于一个常人。为大法弟子进行无罪辩护的律师高志胜现在还没有音讯，邪恶非常惧怕他。我们深入了解他的历程，发现他也是在接触了大法弟子的过程中，在实地走访了多个省市对大法弟子的调查中，大法弟子在严酷的迫害中对宇宙大法的正信感动了他，受到了灵魂的震撼后，声明退出中共邪党，敢于为大法弟子做无罪辩护，为大法弟子发声，为大法弟子去维权。高志胜律师以及其后的709律师的出现不是凭空产生的，是邪党对法轮功的迫害真相唤醒了他们，把他们推到历史的前沿，赋予他们至高的荣耀。11. 利用本地律师会见选择正义律师的体会。1. 正义律师不是我们到外面寻找到的，或者通过别人介绍来的，是我们在通过利用本地律师会见中讲真相中选择的。2. 对律师不要有分别心，对正义律师一样适用。在为什么修炼法轮功合法，迫害法轮功有罪这个问题上，我们才是法律专家。那些律师或即将成为正义律师的人，他们也是初学者，他们需要我们的引导。3. 选择正义律师的过程就是我们修炼提高的过程，是放弃自我正视大法的过程。法中得知修内才能安外，大法是圆融的，我们在法理上的提高是第一位的，是做好一切工作的保证。请律师应抱着同修的事就是我的事的心态去做，过程中不带有任何观念去做，效果会好，不迷信外省律师。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有名的名不一定是明白的名。在营救同修这件事上，一定是我们起主导作用，但是我们也是初学者，就有一个提高的过程，要彻底改变那种依靠律师的心态。记得在师父广州讲法中有这样一段话，大意是他还不如你呢，你还找他算命。初期我们能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实在不行放一段时间，和周围的同修交流一下，增加正念，多看明慧网，多看公益论坛，吸收营养，正念才能正行。师父会把有缘人正义律师送到我们身边，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我们真的只是跑跑腿而已。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